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想象一下，你有一件对自己而言意义非凡的物品，不论它有没有金钱上的价值。它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也许是一件在你家里流传了好几代的物品。你会怎样处置这样一件特别的物品呢？你要怎样对待它呢？显然，你不会像对待其他寻常物品一样对待它。你不会把它放在会丢失或会被偷走的地方，也不会把它放在会被撕碎或摔坏的地方。你会保护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能将它保存和保管下来，甚至希望在你去世的时候能传给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圣经更有价值，也没有人看待圣经会比上帝看它更宝贵。圣经终究是他自己的话语，他满有恩惠地赐下圣经，以此教导人，并使人在灵性上富足，从而使他的百姓得到救恩，得蒙造就。这不单单是对首先领受圣经的那些人的心意。想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说的话，上帝想要他的圣言世世代代相传，他也想要圣言能被传到世界上的每个部落和国家。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圣经必须被保存下来才能世代相传。上帝不仅在起初赐下他所漠视的圣言，他还定义亲自借着他的护理，确保圣言在各个时代都得到保全，并保持其纯洁。第二，圣经需要从其原初的语言被翻译成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在本课当中，我们要来思考相关的两件事，即圣经在时间中的保存和圣经被译成其他语言。我们继续系统神学第一单元有关第一原理的教义的学习，我们将特别关注圣经论。在前一课当中，我们考量了圣经的正典。上帝在正典中提供了一套完整和完全的共计六十六卷末世的经书，这些经书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圣经。在本课当中，我们要学习有关圣经的保存和翻译的教义。像其他课程一样，我们要从圣经性、教义性、护教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来看这一教义。第一大点，我们将从圣经来对这教义加以介绍。在诗篇第十二篇第六到七节，我们唱道，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呀，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这节经文教导我们，上帝的话语是完全纯净的言语。我们在之前圣经的末世一课中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他还告诉我们，上帝必定会保守和保全这些话语的纯洁。请注意，上帝亲自承担了保护他自己话语的责任。 显然，唯独他有全能和能力在他的护理中保证圣经的保存。倘若单单把圣经交给人软弱无能的双手，那圣经就被玷污或遗失了。然而，基督徒不需要如此担心。圣经在历世历代中的保存在于他们全能之主的手。既然圣经的每个字词都是纯净的，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就需要格外小心。想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的话，他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请注意，上帝不仅提供了末世的思想，他更提供了圣灵所赐的言语。这点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显得尤为重要。保罗引用旧约，并将他的整个论点建立在一个单词使用的是单数而非复数的区别上。因此，对于希伯来旧约原文和希腊新约原文，我们在将它们翻译为其他语言时，要留心保护末世文本的细节，这一点非常重要。诗篇第十二篇第六到七节可用作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它本身设定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于圣经的保存的看法，以及我们怎样对待圣经的翻译。重点是，在这些事上指导我们的是圣经本身，而非世界的观念。我们必须从圣经证明我们相信圣经翻译的根基。第二大点，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角度考量圣经的保存和翻译。像前面的课程一样，我们要更具体地阐释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区分和类别。我们首先要继续关注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次是第一章第八段，它涵盖了我们要讨论的这两方面。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第八段说，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都是上帝直接默示的，并且其纯正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守，所以他们是真实可信的，即真实和权威。一切有关宗教的辩论，教会最终都当诉诸圣经，但因这些原文并非为上帝的众民所通晓，而他们都有权利拥有圣经并从中得益，而且上帝也吩咐他们存敬畏的心去诵读查考，所以圣经所到之处都应译成当地民族的方言，使上帝的话充充满满地寓于各地选民的心中，他们就可以用上帝所悦纳的方式去敬拜他，并可以因圣经所赐的忍耐和安慰得着盼望。这一段很长，但它却总结了圣经中有关圣经的保存和翻译的教导。让我单单强调本段中出现的几个短语。首先，请特别注意论到保存的教义时，他说其纯正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守。上帝以护理的方式在时间当中保护着圣经的纯正。其次，论到翻译时，他说圣经所到之处都应译成当地民族的方言，这里的方言指的就是当地的通用语言。因此，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总结对我们很有帮助。保存和翻译这两点揭示了评估圣经不同版本的两个基本要点。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使用的原始抄本，尤其是新约希腊文抄本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本。其次，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采用的翻译原理是正确和严谨的。因此，论到保存，我们要确保我们拥有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本；论到翻译，我们关心的是准确性。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圣经的保存。想想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的话，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指的是给哥罗西人的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因此保罗和教会都明白，他写的书信是圣经，因此这书信就不该仅仅局限在一个地方供一小群人阅读，他需要被带到别处，实际上他需要被带到各地。因此圣经被赐下，好让基督的教会去领受，并以忠心将之流通到各地。莫要忘记，上帝的殿及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如此告诉我们。我们也晓得，圣经警告我们要小心那些试图败坏圣经的异端，因此敬虔的文士们会非常谨慎地誊写忠实的抄本，小心不去对经文进行丝毫改动，连一个字母也不可以。实际上文士们会摒弃任何出错的东西。显然随着这些文士前往世界其他地方，比如亚洲、欧洲外围和非洲等地，这些抄本也得到了复写。随着他们的流通，这些抄本的抄本数量剧增。打个比方，你有一份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原本，这是上帝末世的圣言。然后这封书信也许在老底家、希拉坡里、安提阿和许多其他地方得到了誊抄，接着在当地抄本的抄本出现了，最终抄本的抄本的抄本也出现了。历经世世代代，随着这些抄本被带给教会和上帝的百姓，圣经的数量就成倍的增加。那么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保证纯正的抄本得到了保存，并经过世世代代传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发现大量的经文都有关上帝以护理保存圣经。我们已经查考了一些经文，但我们再想一想，比如《申命记》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节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也读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还在诗篇第119篇第160节唱道，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我们翻到新约也会发现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显然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倘若圣经并非每个字词都得到了保全，那信徒当如何相信并顺服圣经的一切话语呢？因此我们深信圣经的纯正在历世历代中都因着主而得到了保护，它并没有遗失而无法传给他蒙爱的教会。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的翻译。考虑到圣经论的教义，结合我们前面课程里学的一切内容，在翻译圣经时，准确性就变得绝对必要了。我们学习了圣经的完全逐字默示，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每个词和所有的词都来自于圣灵，因此它们是无误无谬的。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当我们拿起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并把它们翻译成西班牙语、汉语、英语、德语或任何一门语言的时候，问题是什么等同于原作者所写的？请注意，问题不是读者会如何理解，相反，焦点在于文本而非读者。文本说了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圣经可能被带到一个没有羔羊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羊。但你知道，羔羊一词在圣经里出现了，旧约和新约都有。我们想象，这时一个译者可能会说， 虽然这个国家没有羔羊，没有任何的羊，但他们有猪，他们对猪很熟悉，他们了解猪是什么。因此，我们不把这个词翻译为羊或羔羊，我们要把它翻译为猪。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而不是文本。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那将是灾难性的。这在神学上是灾难性的，因为羔羊是有其意义的，它是旧约中的祭物，而且基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时代，在以色列旧约的礼仪律之下，猪实际上是不洁净的动物，它是要被隔离的，人们被禁止与猪有任何接触。如果你把这个词翻译为猪，那就会带来许多混乱。不，我们要做的是按照经文所说的进行翻译，然后再向人们解释经文的意思。首先，我们得到了准确的译本，其次，我们需要忠心地教导经文，圣经到底说了什么？因此，你可以看到翻译准确性的重要性。紧随其后的是忠心的教导，不是把教导拿来放到翻译当中去。这样做是改变上帝的圣言，是有问题的。第三大点，我们必须思考并回应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攻击互理性的保存和圣经准确的翻译。这就是从互教性来考量这一教义，这会确保我们得到装备去驳斥错谬并持守圣经真理。圣经记载撒旦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岂是真说，一共六个字，上帝岂是真说。历世历代以来，魔鬼依然使用同样愚蠢的伎俩来攻击与损害圣经。现今他要么试图夺走圣经，要么试图削弱信徒对圣经的信心。这圣经本是上帝的圣言，对圣经在护理中的保存的攻击兴起于19世纪，并一直持续到今日。这些攻击旨在削弱上帝百姓的信心。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在19世纪，尤其在当时的西方，大规模地出现了对圣经的属灵的背离。正是在那个时代，有人在一个燃烧的木桶里发现了一些新约希腊文抄本。他们查看了这些抄本，便决定声称这些抄本比现行翻译所通用的抄本更古老。他们不仅更古老，他们还被视为是遗失了14个世纪后重新被发现的抄本。当时人们极其兴奋，他们极其兴奋，然后兴起了两个思想流派。一个思想流派认为，这些被鼓吹为最古老的抄本就是最真实的抄本，尽管它们数量极少，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另一方面，你拥有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立场，就是我们更该对数量最多的抄本存有信心。从19世纪的这一事件中涌现的现代运动，至少已在英文世界中主导了圣经的翻译出版，而这些译本是基于那些稀少却被鼓吹为最古老的希腊文抄本翻译的。但请想一想我们刚刚在本课中所学的内容，如果圣经的某些部分遗失了14个世纪，那么教会在这期间就没有真实的文本，而这与圣经关于圣经的保存的教导是相悖的。上帝已经定义他要在历世历代中保守圣经的纯正，他要为他的教会在世世代代中保全圣经。因此，如果这些文本遗失了14个世纪，那他们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你可能也会自问道，为什么这么古老的东西却没有毁坏呢？原因就是因为没人使用。可靠的文本是那些一遍又一遍被人们反复使用的文本，不断地对它进行翻译和抄写。那些已知的不可靠的文本会被丢在一边，无人问津，因此就不会毁坏。你还可能会问， 为何那些抄本数量如此稀少呢？如果他们是最可靠的抄本，想必你会认为他们的数量一定非常庞大，会有多得数不清的抄本。你的想法很不错。事实上，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应当得出结论，更可靠的文本在于其数量的庞大，在于它有许许多多的抄本。在这件事上，你还会注意到这些抄本的来源地的问题，就是这些被粉饰或被鼓吹为最优秀抄本的抄本，它们来自于北非。在古代教会，北非曾经出现了很多棘手的异端，比如亚流派教导耶稣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上帝。那么举个有意思的例子，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显现，97%的抄本在这里使用的词是上帝，但在极少的埃及抄本中，这个词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在肉身显现，他们用一个代词取代了。很多现代学者使用的就是这一经文，无需惊讶，不是吗？这抄本来自那个否认耶稣是在肉身显现的上帝的地区。我们在此要表达的要点是，魔鬼使用一些现代观念闯进并搅动主的百姓，使他们怀疑我们历世历代所拥有的圣经到底是不是上帝真实的圣言。但在这个问题上，引导我们的权威是什么呢？答案是唯独圣经引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在护理中保存的教义。其次，我们还要思考有关翻译的另外一点。关于圣经的翻译，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学派注重准确性，另一个注重可读性，即圣经的可读性有多强。与强调原文圣经的内容，即与强调通过作者的写作方式来表达经文内容相反的是，一些人开始认为我们应当坚持意译圣经而非逐字翻译。这是错误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注重的是读者的回应，而非注重圣经文本。因此我们会这么强调说，这里我们该如何说，那里我们又该如何说。这有悖于圣经的完全逐字默示，这是我们从圣经所知道的。比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一默示应用于圣经的字词，不单单是思想或目的。因此译者必须跟随文本中默示的字词，把解释这些话语的任务交给别人，交给读者或者讲道的牧师等等。反之，将解释等同于圣经，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另一个错谬。因此我们必须格外警惕一些现代译者所采用的这种观念，他们不秉持圣经字词的准确性去相应地进行翻译，反而变得更加灵活和开放，去翻译段落所表达的意思。因着圣经关于其自身对我们的教导，这是我们当抵制的。这就是我们当警惕的有关圣经的保存和翻译的问题。第四大点，我们要从实践性来考量这一教义。在思考圣经的保存和翻译之时，我们可以强调对我们的几个意义。首先，信徒应该知道他有充分的理由完全相信他在圣经的忠实译本中拥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圣经，就是忠心的圣经译本，然后说，这确实是上帝的话。这么做会怎样呢？这会加增我们的信与爱，甚至会加增我们对圣经的喜悦。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乐意以我们的母语把圣经赐给我们。若非如此，我们必然行走在黑暗中，不晓得上帝的特殊启示和救主基督的好消息。其次，这些教义提供了关于人当如何处理圣经的合乎圣经的信念。 这些教义掌管我们如何将圣经译成不同的语言，并提供给我们评估这些译本的分辨力，使我们知道这个译本是好或不好。不仅如此，它还会点燃上帝百姓的祷告，它点燃我们的祷告，使我们支持并渴望看到忠实的圣经译本的出版，以及这些译本流通到全世界的各族各方。最后，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爱的人或事，有时一些细节都可以使我们欢乐。在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在关乎圣经的事上，岂不更是如此吗？我们应当格外留心圣经的每个字词和细节。我们可以通过默想的方式这样做。我们在诗篇第119篇第97节唱道，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请注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说的话，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因此，我们当带着爱慕之情去默想上帝赐给我们的所默示的圣言。除了默想之外，还有一件与之相关的事，就是我们要背诵圣经。我们当谨慎准确地把圣经存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里。再想想大卫在诗篇第119篇第11节的话，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因此，在你记忆圣经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需要留心自己记得是否准确。我同我自己的孩子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与他们一同复习他们背诵过的一些圣经段落时，可能是几节一章，有时可能更多，我要确保每个字母都是对的。他们也非常欣赏这么做。如果他们出现了错误，我就会对他们解释说，你刚刚说错了，现在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更多的去练习。因此，我会让他们以正确的方式重复，可能是三四遍，有时甚至更多，为的是让每个字母和每个词都铭刻在他们的头脑中，好让那藏在他们心里的话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默示的话语。你会发现这非常有帮助。在本课当中，我们考量了圣经的保存和翻译，论述了拥有上帝赐下的真实的文本和对这文本准确的翻译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下一课，我们要关注圣经的诠释，我们当如何正确理解圣经所记之话语的含义呢？